平安。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一周的平安经过，在当中看见神各方面提供我们生活的富裕，也经历他刚才唱那首诗歌的奇异的恩典。我邀请大家在聆听神的话之前与我一起的同心祷告，仰望神。我们天父，你这一位至尊至荣，配得我们颂赞，坐在宝座前的那一位荣耀的君王，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那位创造的者，一切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你掌管过去现今将来，你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盼望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说话，透过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的心意就是要告诉七天的教会，如何在你回来的那一刻，我们能够保守自己，成为一个无瑕疵的器皿，能够献给你，好叫你能够得荣耀，好叫你的名得到被遵守，帮助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明白，能够接收你的心意，也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就好像往常一样我们就从很快的话就从这个旧约选择一些代表经文，那我们就到了这个启示录了。相信这一个的年底我们就会把启示录的期间的教会呢在讲堂信息与大家分享。到2025年的年初呢，我们就会选择一些的主题性的信息呢与大家分享。那启示录我就选了这一个的撒迪的教会呢作为一个的开始那我们首先看见主的心意呢是要建立一间活泼健全的教会的教会是灯台教会是盐是光。那我们要首先先看一看，原来教会就是由每一位信徒组成。假如我们要建立一间所谓的活泼健全的教会，那我们必须首先要启动鼓励每一位信徒，你愿意做一位活泼健全的基督徒吗？然后我们才能够大家一起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愿意有这样的渴望，我们就很自然的称我们的基督徒正在建立一个活泼健全的教会了所以是一个全体性的一个参与，全体性的一个认知。那我们就要问我每位基督徒参与了，每位基督徒都愿意的时候呢，往建立一个活泼健全的基督徒，或者建立一间活泼的健全的教会，那应该要怎样的表现呢，才可以称为一位活泼的基督徒，或者一间活泼健全的教会呢？那我们就是给大家看一间活泼健全的教会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它必须是每一位基督徒或者教会呢，它必须每个基督徒或者教会在大里全体的生活都是往这个的爱慕神的话，并且愿意遵行的，他也继续的成圣，他 愿意呢用生活来彰显主耶稣的圣洁，他也愿意每位谦卑成为仆人的态度，他也愿意出去传扬福音，有这个门徒的训练，而且也强调栽培属灵领袖的一个重要性，有后续有一种的新生，有接班人，然后呢他们愿意实行大使命拆权开荒特别我们殉道会就是呢开荒吃苦火热重点精神，不断去到远方去建立教会，成为殉教师。他们是恒心祷告，并且呢质与量的一种的增长，不只是一个人数来决定，他不妥协就是不向世界的世俗来妥协。所以呢有了这样的一个的以上的认知，那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他的去向，他的追求就是往这个活泼健全这个大方向而走。教会群体的生活也容许我们呢成为一个活泼健全的基督徒。那我们才能够了解主耶稣给撒地教会的信息了所以呢经文的第一节他说，哎呀，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实际上你是死的启示录的第三章里头呢，耶稣就写给撒地教会的信，一开始呢就说他手上呢有拿着七个星七个灵这七个星七个灵呢就代表教会有一位的使者，他运行在这期间的教会里头，他在看着教会，他在掌管教会，表明了我们信的耶稣他坐在赐恩宝座前，他离开我们了，他给我们大使命，但是在开殿上呢他是差派这个七个星七个灵代表他是全知全能的灵，他有能力呢帮助建立我们这些所谓软弱的教会，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没有发挥到以上所提的这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提醒我们的软弱，他鼓励我们，他也知道属灵提供者的需要鼓励我们所以呢耶稣因为有这个的七心七灵呢，他看透了我们的行为，他不要我们落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光景，因此呢他就看见撒地教会的状态，我知道你们的行为耶稣基督他是全能全知的主，因此呢他清楚知道所有教会目前的状况，所有教会的表现，当然也包括了今天早上撒地这间的教会。所以有些人外面看见了撒地教会的表现呢，认为教会的充满信仰的生命及活力一切都非常的好没有什么不好的状态但是主耶稣他却认为这并非事实的真相。撒地教会主耶稣说按名按着这一个的名字来说呢他们是活的，但主说其实他们是现在一个快要死的状态当中。主耶稣能看见撒地教会的内在，知道这教会已处于走向死亡的 一个边缘。到底撒布教会它内部发生什么的问题呢？它所欠缺的是什么？以至于主耶稣说它你濒临到一个快要死亡的边缘呢？哇，那就令我们有兴趣也看见我们的教会会不会也好像撒布教会，好像主耶稣这样的说法呢？经文这段的经文呢，不仅对撒布教会，也对现今的教会啊，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活泼健全的教会呢？不然，我们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名义上是活的，但事实上却是死的教会呢？也让我们很令我们呢。有这种的深入的来醒觉，也提醒我们了。撒布教会它有两个的问题就是呢他们呢原来这个属灵生命啊，它是空有虚名，却名不符实。第二，他们所欠缺的问题呢，属灵的信心已经呢逐渐走往下坡走了。所以透过这两点呢，我们发现也提醒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一种的状态，这种的现象呢？所以在处于这样的一个两大点里头呢第一点，属灵生命空有虚名虚名却名不符实。所以呢这七心七灵呢就提醒了撒布教会第一点，你要写信给撒布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的七颗心这样说这样的查看，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就是名义上是活的，但实际上是死。耶稣说撒布教会有活的名，他绝对不是缺乏了某种没做到的行为，他所有行为他都做到，知道他们的行为可能呢教会他们的行为可能教会呢那个时候在社区里很突出，似乎他们的已经赢得这个城市的荣誉，或者他提供了这城市的各种的社会慈善的服务，也提供了信徒主日来敬拜的时候的这样的机会，或者主日敬拜之后各种的团契的活跃的聚会。这对于撒布教会来说可以引以为荣为傲的事情，但耶稣却指责他们做了这些行为，但是他们是死的所以呢这也是提醒到他们做了这些用外在的行为，但是耶稣却看到他们内在的生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为何主耶稣要如此说呢？最大的原因是撒布的教会是流于形式的主义、礼仪的主义，这间教会并没有一个透过礼仪，透过这种形式里头，透过社会大众的服务里头呢，能够培养出内在生命对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只是一个的行为的表现他排满了各式各样的节目单事工的活动这些眼花缭乱的活动，令他们在众教会中呢获得美名这就是耶稣在提醒的，这些是你代表呢你内在的生命吗？我要你们的是些什么呢所以呢看行为上呢是活的，是很好的，但是耶稣所说呢却是死的，就讲到 没有培养出我们内在生命的内涵，是两回事啊。这就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心意了啊。其他的教会啊，从外面看来啊，撒迪教会是一件积极长进啊，出席人数众多的啊，是众人所喜爱的蓬勃发展繁荣忙碌的教会，而且啊，所谓有活泼的团契生活，对社区不同年龄人群各方面的需要都积极回应，广行善事，有正确的信仰及教义。然而主耶稣却说它是一间濒临死亡无生气的教会啊，那就引起我们的一个注意了，为什么这么兴旺的教会竟然会耶稣说他是死的，那这更呈现出耶稣究竟你要建立一间的教会，所谓的活泼健全的基督徒教会，究竟耶稣你要的心意是什么呢？一间如此活泼人数众多且有大量事工的教会，怎可能是一间垂死的教会呢？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灵里出了问题了，灵里问题了。原来呢啊，他们有敬拜的形式，有敬虔的外貌，但否定了在敬拜当中中了敬畏上帝，而从上帝那种敬拜当中能够支取从上头来的能力。每次的敬拜我们空空的来，每次敬拜之后我们有能力有把握的就回到人群当中，实践我们这一个的生命的能力，有圣灵同在，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二，可能灵里问题，他们专注于活动和节目，却忽略了耶稣基督聚会中同在的真实性。哦，每次的敬拜我们通过诗歌聆听话语，我们有没有经历耶稣实在活在我们当中，有圣灵同在那一种的满足感呢？我们每次的聚会敬拜有没有很着重于圣灵的同在呢？只有形式化的敬拜，却是去在基督里知道可以更新自己活泼生命的可能性啊！我们敬拜聆听神话语啊，我们听到神的话语这个诗歌啊，感动我们，我们能够很实在，这首诗歌，这我听到的信息能够更新我的，能够改变我的，我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能够改变我呢？不能够说啊，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改变我，我就是这样的了。你有没有觉得敬拜当中有这种改变我的可能性呢？让神来改变你呢？为了使教会这各行行政维持下去而举办各种活动，却忽略了认识并传扬基督的重要性。哇，办了这样的一些所有活动的，有没有能够将自己的生命透过这些活动，在所接触的人当中有这种的生命的一种见证呢？或者以这种的活动慈善来代表就是我的生命呢？在读经祷告上骄傲自满，令自己属灵生命成长停止不前啊，灵里出了问题，我们觉得啊，查经查够了，祷告也够了啊，很满意了啊，就这样算了啊，我看我的灵命啊就很足够了，能够自己独立了。或者例行公事参加敬拜和查经啊，人在心不在，没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的 所谓的敬拜查经当，我们继续有这种的就不再吃奶的状态，我们要吃粮食的状态，愿意呢能够每次空空的来，也能够满满的回去。这一种的属灵生命空有虚虚灵却名不符实的，就是发在于这方面的，我们有进入到内在生命的内涵当中，我们的生命没办法衬托到神的话语给过我们的这一种的时态，我们很浅的啊，我们流于这种的形式敬拜就很满意了。所以耶稣要我们提升进入到一个更深，透过形式这种方法，这种的聚会进到我们的生命，与耶稣真的是连接在这里，不是以这些来代表我的生命。有位学者他写了这个启示录这本书他说呢，这间教会被称为呢强大荣耀的撒尼的教会，它很美丽的外观，但是在外面他看到呢是一棵呢枯死的树。他们仍然使用基督的名字在外表上是基督的教会在基督教会里面呢都是爱主的基督徒但生命已经消失了。显然大多数成员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都不是真正的重生者，因此只是在进行宗教的运作。又另外的一个学者他讲了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他说一个小女孩被要求带着她的出生证明去学校，但在路上她迷路了看门人看到她呢就在哭，问她怎么了，孩子 就哭流满面说，我失去了出生的理由，假如呢没有了这出生证呢，我就没有办法上学，我没有了这一个的证明我出生这一个的理由了，证明我是由父母某某父母我出生的。似乎今天的教会的运作就好像他们已经失去了出生的证明，或者出生证明以后证明我为什么重生，为什么出生的理由，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受洗的理由的这一个的受洗证。一个真正的教会怎么会落在如此低沉的状况呢？这当然是想撒币教会的问题。耶稣在启示录中的第五封信是给他们写的。今天就让我们有很多的反省我们有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的状态呢？提醒我们这些的形式的背后，是否我们以这些来代表，或者能够让我的生命更加得到一个成长呢？原来耶稣他对教会的要求给予使命，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建立一间有内涵有生命的教会这些的形式这些典范是帮助信徒让我们懂得掌握在圣灵里祷告的重要性，在圣灵里不断地寻求神的心意引领，在敬拜当中我们如何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也出去的时候靠着圣灵成圣，靠着圣灵的引领 行事在许多人面前，为信徒的面前结出圣灵的果子，进行大使命的一个的生命的见证，传扬福音。不过有时候呢，耶稣也知道要做到这几点呢，有时候呢，教会或者基督徒呢，久不久有软弱，所以呢，他就写了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说呢，也会叫圣灵担忧的。圣灵为教会、为基督徒担忧啊，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很多的敬拜都流于形式了，都有许多的网络，所以呢，他圣灵不断的为信徒、为教会担忧，也可能我们到用软弱，不单指软弱，我们也故意背逆而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耶稣他差派圣灵，知道我们的状态，也知道我们是有软弱，也知道有时候呢，我们很应着景象，我们背逆啊，把圣灵放在一边，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教会有时候也会叫圣灵担忧啊，担忧可能是流于形式化，外在代替内在的生命的内涵。无可怀疑的就是七心七灵对撒迪教会的一个的警告，是一间流于形式到一个地步，凭仁义而行，而非凭神的心意来带领教会的一个最佳的例子。耶稣说死的就是没有生命了，生命是无法与神的话语接通，只有头脑的认知不愿意行出来，因此生命停止不前，就终告死亡。一个小孩出生的那情况就是要成长身量重量，但是他没有前进就停止的话，我们只说这孩子就等待濒临死亡、宣告死亡的那一刻。活的是用生命见证自己所信的，借着行为表现，不断的接触这个圣灵活子的基督徒，一切都是由圣灵来带领啊，一个的基督徒。所以第一点，七心七灵要提醒撒迪教会，在众的形式化这一种的礼仪化的底下，生命没有只有名没有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单如此，他如果仍然停止在这边的话呢，他们属灵的信心呢就会逐渐往下播走的。所以圣灵有恩典，他说你要警醒啊，兼顾那些剩下快要死的，不要在这种状况里头，你还可以有一点可以改变的，你要兼顾你那个可以改变的，不然那个呢你也是没有了。你要兼顾那个不百分百走下坡的那个，你一定要往回头啊，不然呢，你连往下坡再走回上坡那一刻也没有了，忠告呢就是没有。因此呢，我发现你们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啊，没有完全就是你走下坡了，你这些一切的所做的没有一样是我满意的，你那是没有完全的，你一定要回头啊，走向神那个完全啊。有人就说得对啊，教会不是圣徒的博物馆， 教会不是要如你进来看啊，有这个有那个，有一个博物馆啊，这个谁建立的，那个啊是啊谁做的，谁做的博物馆，你看看啊，不是的，而是迎接罪人的医院啊，其中有爱，有怜悯啊，有连续，有饶恕啊，是接待罪人的医院啊。是养伤的地方，你要像你要表现这种的行为之外，行为里面是有爱啊，有包容啊，有包伤口啊，要医治啊，要关爱啊，是才成多，没有这样的你做不到的啊，你只是因做而做。在我们的神面前，所以就没有完全。这句话这样说的就是很惟妙惟肖，就是每当基督教被教会的规条所取代，死亡就会降临了。我们不能够取代的生命，这个呢不能取代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不能够用这个来代替我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是连接于这一个的葡萄树的，借用这些礼仪形式是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衬托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恐怕很多时候我们无意中就取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发现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标志是由我们重生受洗，我们进入一个改变，然后不断的一个追求，一个跟随的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由改变的生命，进而我们愿意去追求对神他的话语的一个的造就，好像一面镜子以后能够拿走我的黑暗，破碎我自己，以至于我愿意破碎，愿意跟随神的道路的一种不断渴慕的表现啊。没有人是能够帮助我们，你需要我们的渴慕，你需要知道这种的路线标志，你一定要啊，所以做这一切敬拜，这一切的讲堂信息，这些的查经，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间活泼健全的教会，或者做一位健全活泼的基督徒，教会所能够提供的。信徒的属灵生命啊，是一个楼梯式的进行的状态，而不是往下坡，也不是直线的啊，我就是平平稳稳啊，我这样就算了，不是一个直线的。而神提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楼梯式，哇，感谢神，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不是说我哎呀，我要直线算了，我不要走下坡已经算很好的了，我不要求很高，不是的，这是扭曲的，这是不对的。你看看你服侍了这么多年，你查经了，你小组，你看看你是不是是平稳的，不是的，你是走楼梯式的。你看看你不追求的时候，你没想渴慕的时候，你看不单单是不是直线的，你是走下坡的，大家是可以经历到的，这个很实在。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状态是楼梯性状态，而不是走下坡走，也不是直线的。 所谓你不前呢，就是退步的意思了。不前就是退步了。你停了几次，你不来教会，你停了几次查经，哇，你发现，哎呀，我追不上了，哎，上次你讲的这些怎么，哎，我怎么没有知道的？啊，你看看，啊，就是一种很真实的经验。耶稣是如何劝告撒迪士死的教会呢？所以他告诉我们呢，你们要警醒啊！他命令他们加强这一个已快熄灭的原始的火花的剩余部分。你要警醒，就是耶稣命令他们要加强你几乎已经快要熄灭的那个火了的火种了，剩下的那部分你要赶紧把它燃烧起来呀！你要警醒，你的灯没有油了，你赶紧加油啊！你要警醒，没有油了，你的汽车已经走到没有油了，剩下的那一个30公里了，你要加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连我们自己到那种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必须要有圣灵的怜悯啊，叹息、祷告、警醒啊。他告诫我们呐、啊，你要回想啊，回想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啊？还有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命令又是什么啊？你要回想啊。你是怎样的被主耶稣招到这一个的天国里头的门徒啊？他说如果他们不悔改，他就会如同贼一样来找他们，并进行审判。一个死亡的教会只配得到突然意外不可避免的埋葬。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他好像贼一样突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连那一个剩下的快要熄那个火呢再有一个重燃的机会。主对小弟教会说，你要警醒啊，能够警醒就是能够防止不打瞌睡的方式，就是当头碰喝，敲我们一下，敲醒我们一下。有时候说我们看圣经就是一样的，哇，我们看圣经，如果你不看圣经就麻烦了，你看了圣经，哇，就好像当头碰喝一样，圣灵光照我就痛哭，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情况。耶稣对撒都教会，你要警醒，也是对彼得说同样的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在克西马尼院一样，你们睡觉了，不能警醒骗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软弱的，我们不会警醒的。主对以弗所教会也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因为当时小弟教会没有错误教导的挑战，信徒对真理的研究正就疏散了，不够积极，保持原状就算是啊，就是我们处于好的状态里头啊，又没有其他宗教的干扰，又没有东方闪电，又一切都很好啊，要做的都做好了啊，又没有外面的祸害，信徒生活舒适，信仰生活变成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没有积极的行道，也没有积极的传统。 啊，没有其他的其他的东西鞭策自己，所以信徒就很难成为光，成为盐了。没有一种的动力，没有一个挑战啊，来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回应大使命，出于一个安舒的状态，保护的状态，很自然的就不会受到社会的压力和攻击了。你不传福音，你不去不去向人传福音，你怎么会受到迫害呢？你怎么会受到别人辱骂呢？你安安舒舒的不用传福音就没事了。那这间的教会人数就可以多了，建筑就可以雄伟了，每主月都有敬拜了，有足够的奉献了，外表看来是有生命的，实际就是灵命沉睡，是跟死了一样。民父其实的确对圣公充满了兴趣，对属灵的事情充满了兴趣，圣公做到一半却放到一边，就弃职了，没有耐心，没有信心，没有盼望。为什么我每次看到圣公遇到困难，哇，很热诚的推动施工，但是呢没有圣灵的动力，没有圣灵的忍耐，做到一半就放在一边。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的，因为他们每次都没有把真正的属灵的事情完成。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他们一切信仰的生活的行动都仪式化、礼仪化，缺乏真心，这样的行为在监察内心的神说是不完全的，有不足够的意思。撒提教会变得世俗化，换句话说，他们的世界观更多是他们的异教文化的反应，而不是受到当时异教的文化的反应，不是一些的邪教，而是他们世俗化了，以至于他们没有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不是能够成为一件能够改变世界的基督徒，而是被这世界不断同化改变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世界上了，不断的用这世界来取代了我们服侍上帝那应有的那一种的生命。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最初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要为什么要接受圣灵的果子？我的重生的最终会走向，我们的服事是走向哪里呢？失去最初的动机，所以他们在属灵上是死的，已经走了下坡。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个比喻，青蛙呢它很会跳，所以你杀它最好的方式呢，你是要放在冷水中慢慢加热，大家都知道这故事。而撒提教会正是这样的问题啊，因为他们表面看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部已经有问题了。他们以为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在上帝看来却是致命伤的问题。我们看见每个癌症的发生却是从人体内一个细胞出现问题开始。如果能及早发现，以小的手术把坏的细胞切除掉，就有可能 痊愈，并且不会有任何的祸善副作用。假如我们没有及早发现问题，等到察觉的时候，病症已从一个细胞蔓延到身上其他的地方了。撒提教会的问题也是如此，等到察觉的时候呢，已经无法收拾的局面。感谢神的恩典，他说要提醒，要兼顾那剩余的。我们如何在问题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呢，需要依靠可能身边的属灵的长者来提醒，不要自以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要兼顾那剩下要衰微或者原文要死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冷水慢火炖青蛙的事情。你我都需要承认，我需要灵友，你我都需要承认，我们都有时候落在冷水慢火炖青蛙的情况。不要自满了，你不要逞强，你不要觉得我够了，哇，这是魔鬼的一个的称赞，不是你的称赞，小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也最后说提醒，在罗马的基督你要坚固他的心，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唯有在神的那里，我们的人藏在神的里面，哥罗西书，你经常藏在神的话里头的，你就得到这一个误会逐渐往下播的情况。如果你自知你不完全，如果我们有明知自知你不完全的时候，你就会有可能持续努力追求的可能性。如果你自满，你觉得够，那你就失落在一个危险的网络里头了。你需要有自知之明，所以保罗很自知啊，他知道了。他说啊，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乃是竭力追求啊，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我要得着的。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就会懂得谦虚，他就会懂得改变，他就会懂得追求，他就会最后之后呢，他愿百分百的跟随神的道路走。并且他保罗说，我传扬他们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为此劳苦，照则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就是说呢，保罗他一方面他自知之明，一方面呢他也要鼓励信徒呢用各样的方法把每个的基督徒呢引到完完全全的地步里头。原来上帝为我们建造的教会，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引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地步。这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这也是基督徒存在的目的。保罗的所说的不是一种有了就好了的心态。也就是说，他不被错误的安全感所蒙骗，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撒旦的一个蒙骗的。他也知道领人信主不是把人带来教会就受洗就没事了，而是要尽心竭力让他的生命 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一个信主的，我们要劝他，你要查经咯，参加祷告会咯，必要时一个月一次的团契要参加咯，让他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而并非只是按名称为基督徒。所以在信仰上，也保罗提醒我们要追求那个所谓的卓越，那个更好的、再好的一个的标杆。我们不单要追求卓越，更好的那个最终那个标杆。他提醒我们，所以呢，你要记得你所领受的和听见的，要遵守并要悔改。要警醒的实际行动就是你要回想啊，你要领受啊、听见啊、遵守悔改啊，才能够恢复到一个好的状态啊。哦，我们起初接受耶稣成为个人救主的原因，肯定是因为我们对救恩有很深的感触咯，我们才会信主咯。但时日一久呢，容易自以为一切都很好了，有固定的机会，有十一的奉献，有教会的服事，看来该做的都做了，哦，却没有察觉自己当初信主那种的热忱已渐渐冷淡了，并且与主的关系越行越远了，有距离了，却不知道了。现在圣灵提醒我们呢，不单单要警醒啊，我们要接力回想起初我们所听见的真道，我所领受的信心的实在啊，已经要查验我们的耐心有没有完全了，有没有什么生命的破口影响我了？什么最近忙了啊？我什么影响一件大的事情，影响了我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破口了？我还不知道啊。我正在把很多的时间处理在那件的大事上啊，暂时把主放在一边了。我需要警醒，我要回想我是怎么样爱主的，甚至于我们也忘记了，到一种地步，我们被大小事情一些处理来问题，我们信心被怀疑了，而爱心没这么爱主了，以至于好像说死亡的态度，甚至于我往下坡走的情况。求神帮助我们，有没有？我就停在这边，这是警醒，就警醒啊，需要一个的过滤，一种的处理破口的问题的实在，发现这个癌症发现的破口，然后呢，也能够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的属灵的重建，坚固那剩下衰微的属灵重建，能够把油再次的装上。然后呢，继续的走回正道，遵守神的命令，从往下坡的里头走回直线，继续的能够往上坡走。有一位的学者他这样说的啊，这个撒迪这个教会啊，他就是以下的。撒迪的名字不仅指到那些圣灵的信徒，他也知道那个原来教会呢，也神的保守那些呢，不被这一种形式化、腐化的、混杂的这些，还有忠心的信徒，他是未曾污秽的自己的衣服的那些，他跟随忠心成为我们榜样的中的一些的信徒呢，他仍然得到上帝的保守，以至于呢，教会在这一个的风雨的底下，在软弱底下呢，有一群忠心的信徒为主摆上
他是赢得上帝最终奖赏的那个与他同行那个的，也鼓励说给予我们机会，不要因为你的软弱，因为这种的这样的走下坡没有可能性。所以一位学者他这样说，基督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虽然与许多不符合圣经的东西连接在一起，而且常常与大众几乎没有区别，但在上帝的眼里可以清楚分辨出来，因为经上知道主认识谁是主他的人。所以肯定了我们不要像这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做，也肯定了那些神他要的东西，知道那些未曾被衣服污秽的人与神同行呢，他最终能够得到奖赏，主认识他是谁，他称这些是得胜者，承诺他们将穿上白衣，在显现的时候呢，能够在生命册上记录而不被删除。而那些掺杂了，那些不是真正生命的基督徒呢，他就会在生命册删除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软弱呢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软弱当中要做一个得胜者，要穿上白衣，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间建立一间活泼健全的教会，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当你感受到对上帝所犯的罪很重的时候，你将会面临审判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回想。当你从来没有跑基督十字架要寻求宽恕和洁净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神的怜悯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你需要改变。当我们感受到十字架的光芒，它的饶恕怜悯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忏悔。当你没有看到你从上帝领受来的就永生免费的礼物的时候，你就不会重视你这一个要建立一位健全活泼的基督徒。上帝已经免费给过你重生的礼物，是一个免费，你就不会重视这一个免费的礼物。或者你没有预备改变你的心思和思维的方式，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向基督投降，你真正没有向基督降服，你没有渴望基督十字架能够扭转你的人生，使你这一种有能力坚持不懈的执行他的主意。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你的教会应该已经为你澄清了，教会已经为你所摆上的这些澄清了，证实了你正在做一位得胜的基督徒。教会提供的各种的恩赐的服事，已经证明澄清了你是穿白衣与神同行的。这也是教会鼓励信徒这样做，培养信徒往这样的，也证实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各方面，你有崇拜吗？你有团契生活吗？有查经吗？你做了这些不是一种形式，是澄清了你真的是穿上白衣的，在生命册写上你的名字。如果没有，那有可能你正在去一间很类似撒迪教会的 教会，你正在去一间的撒迪的教会，这间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一个出生的证明，他没办法提供了你一个属灵生命的证明书，他是只能够写上了一个死亡证。建立一些活泼健全的教会，盼望我们能够属灵生命不要单单空有虚名。第二，属灵的信心，我们要有批示，盼望我们排除透过今天的今天的经文之间的教会，我们可以理清我们是在哪个的状态。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知道这正在怎样应该做的，不应该做应该做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正确方向了，就能够知道分辨我们正在所做的一个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做这个里头呢，是让我们做对的，我们生命在建造的当中。所以感谢神，这个第一间的教会启示录有很多的提醒，希望我们能够跟随神的话，不断的提出这样的环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都应当听。我们就结束到这边，我们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知道你的怜悯、你的爱、你的同在一直在过去的建立教会开始到现在，你都与众教会同在。今天无论教会落在任何的景况风雨的当中，无论基督徒落在哪一种的状态，主，你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你不单单开始拯救我们，你要拯救我们到底。盼望我们能够立志穿上白衣，与主同行，天天跟随主道，做一个你所喜悦的真信徒。求神帮助我们，奉耶稣圣名祷告。